人说，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这下又刷屏了。这名华为员工因为领取了离职补偿，反而被公司指控敲诈勒索，结果遭到了当局关押251天。事件引爆了中国网民的热议，他们质疑华为一边呼吁全民爱国挺华为声援孟晚舟，一边却以黑社会手段在对付自家员工。华为公司在星期一发表声明，强调基于事实对员工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同时还说他们支持员工用法律武器来维权。而中国官媒则是以谁都会出差错，再伟大的公司也难免俗来为华为解围。华为251事件它凸显了哪些问题？在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为的限制时，华为面临什么样的内忧外患呢？今晚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一系列的探讨。第一位是中国劳工问题专家蔡崇国。蔡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电话热线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呢，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拨打30017560。同样，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今晚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秦鹏先生。秦鹏先生，刚刚我们的驻京记者叶冰他已经稍微介绍了这个251事件的一些来龙去脉。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一个员工离职赔偿最后却变成是敲诈勒索？为什么一家企业他就可以要求公安单位来抓人同时关人呢？我想先请秦鹏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好吗？秦先生。
公司，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的话，就是被对中调查，今年的年初被关押了251天。那么到就是最后的话呢，是才以所谓的证据不足释放。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其实这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向华为的老总就任正非等人是揭露呢，是部门进行这种业务数据的造假。这个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就是他所在的部门是叫做太阳能的逆变器，这个行业的利润实际上是比较低的。那么行业的这种收入的来源，其实对公司来讲，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来自于政府的补贴。也就是说，实际上华为做这种数据造假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向中国政府拿取更多的这方面的补贴。那么换句话讲，李鸿源向这个公司去揭露这件事情的话，把这个事情弄得很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是什么呢？它相当于是破坏了大家的这个生意的秘密，或者是挣钱的来源，所以它实际上是触犯了华为的一个大忌讳。这是一个方面，就说这属于这样的话，它就属于不听话的员工，或者是破坏公司利益的员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华为要对他进行这个辞退。那么辞退的员工的方法的，华为其实它有它一套很地道的、很标准的一套操作流程的。一种的话，首先是让这个就是主管给他这种打低分，就是比如说到 C 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作为华为是可以作为末位淘汰的，就是可以不续约。另外一方面的话，他实际上是可以不再派给他这个业务，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逼着他辞职。到最后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在主管或者 HR 的话再上进，让他呢说你主动辞职或者怎么样子，就说实在不行他不能主动辞职的情况下会再跟他谈。然后呢，最后逼他是净身出户。而这个李鸿源呢，他就属于比较有个性，或者比较这个我们叫死板，或者按照照章办事的人，照章办事，他就比较可能相信这种中国的法律，所以他就想说，那按照劳动法应该给我2M补偿，也就当时的话是他是在华为待了12年，那么也就是说是24个月的这种补偿，就是大概是33万的人民币。那么后来的话，就是华为的是通过 HR 的一个助理的话打给了他钱，然后但是呢，华为回头就以这种名义，所以以这种这是后来当然是普通侦查的这个时候的话，以这种名义把他抓了，然后最后要给他判刑， 那么我们看到的话，这个过程中其实华为还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首先呢是以这种职务侵占的名义抓了他，后来呢是以这种涉及公司禁闭的名义再要向给他定一个罪，再后来呢是才换成了叫做就是敲诈勒索，
是
就是换句话讲说白了就是要弄你，就是要判你，就是要关你。
嗯，
然后呢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当然最后还是这个公检法的话，他们最后可能还是没有真正的最后把他给判，所以最后他实际上是相当于是以这种证据不足的名义出来了。但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注意到一点，他实际上有两次普通侦查，有一次延长审判，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华为跟公检法的话还有一个这种相当于是一个交易在里边，就是要抓他，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一个愤怒。
嗯，我想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蔡崇国先生啊，蔡先生，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在质疑华为的所谓的狼性精神或狼性文化这样的一个企业价值观，很多人说从这个251事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华为他这个企业对待他的员工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在看待。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位网友署名安林，他说我是个法盲，我想请问你还没有宣判结案就先抓人，这是一个正常的司法程序吗？刚刚我也想请教了齐先生，就是说为什么一家企业可以让公安部门直接就抓人，而且一关就关了251天？那么另外这个把这个离职补偿变成敲诈勒索，这怎么样来说明这个华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企业文化？这在中国的高科技业界常见吗？
这个事情呢它其实说明了很多问题了。我倒觉得呢企业文化是一种关键的，是一个基本的制度，在中国它其实和西方比起来它缺乏一种这个劳资谈判的制度，它禁止独立工会。如果在企业界这个劳资双方的力量不平衡，工人完全没有权利，那么老板他就自身持一种这个狼性文化。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够在只是从道德上去谴责老板和资方，它可以看出我们的一个制度的问题。在西方呢，它真正在企业内部整个一个社会啊，它真正非常重要的软实力，它是这个劳资双方的力量的这个平衡主要要看这个工人工程师啊技术人员，他其实也算工薪阶层，他们要有自己的组织，他们要通过这个自己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透明性，就是媒体啊他不能够这个受资方和这个政府的控制，他能够报道这个企业内部他本身的行为。第三个就是司法有个基本的独立，如果你司法呢在劳资冲突上要有基本的独立的，你司法不独立，然后呢媒体呢不但受政府的控制，而且受资方的控制，资方可以通过他的一通电话呀要政府啊封杀这个封杀那个，记者根本进不了这个企业内部，然后呢工人他自身没有自己的这个权利，没有组织权，没有谈判权，那当然企业他就有一个狼性的文化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又有几个工人又领袖可能要审判，像深圳也是广东的张志如啊何远成啊就宋佳慧啊这些工人，这个他们本来就没有权这个受这个资方的压迫，然后又是警方，那企业自然就有狼性文化了。然后华为这样的公司呢，它又有它的特殊性，它要保密，那么它对这个自身企业的控制那就是更严厉了。
是，蔡先生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针对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媒体应该要有个透明性，可以来报道相关的一些发展，但是在这次251事件上我们也有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观众朋友，网络上也有很多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卢先生。卢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请说。
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您请说。
是这样的，中国的一个企业啊，中国呢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一个企业。如果说，假如你能够得到那个官府的勾结，在一起，那么也肯定能够各方面都能够做得到。你就是白了，它也可以变成洗成做黑。黑了也可以先变成白。那一个公安局长，有一个企业， 欠了这个房租320万，最后呢，他这个人呢跟那个公安局长关系很好，但是呢，他呢在全国呢有将近有一，在法院起诉的这有150-160件案子，他是一个连锁店，他就是跟政府啊能够完全能够沟通，就是勾结了。啊，所以后来就是断他的电，结果断他的电呢，就是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嗯，
不管是参与不参与的人，全部抓起来，
嗯，
最后给他们来一个加一个破坏生产经营罪，那个欠320万钱，不还，而且呢，就公安局长呢亲自带领人把这个电送上去。
嗯，
那么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国情。
好的，好的，
就是这样一个事情。
好，谢谢您，澳大利亚。是。好，谢谢您，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先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蔡崇国先生，刚刚我们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了，他说像这个中国有很多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官商勾结，也有人问到像华为这样一个。不仅仅是这个有没有官商勾结我们不说，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得到一个政府背书而且强大支持的一个企业，比起其他在中国的其他私企，华为它究竟是更加牢靠还是更加的不靠谱呢？蔡先生，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哦，华为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民间企业，我觉得它是一个特例。现在在国际舆论，在国内啊，都对华为算什么企业都有很大的争论，它尤其不透明，是吧？这个你要说它是民间企业，我们很少看到其他的民间企业有国家这么这个强力的维护，有这么这个持续的订货和产品输这个市场的保证。我们也不知道它的股份的结构啊，因为它拒绝上市，所以华为它是一个特例。那么它的待遇，它好也好，坏也好，它并不能够说明中国的私人企业的一般的状况。现在中国民间企业或私有企业，包括外资，他们遇到的问题是，首先是这个政府啊、中共啊，他反复宣传共产党宣言里面的精神呢、啊，所以有很多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他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是把我们消灭，对吧？现在让我们存在呢，那只是利用，然后呢，有具体的各个地方的它是国进民退的一些措施，是这些东西啊，使民间企业受到很大的压力。至于华为，它体现这件事，它体现的中国的主要是第一。是劳资这个关系不平衡，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第二个就是司法不独立，第三个就是网络的封锁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对私有企业，当然其实对全民都是问题。
是
它最集中的一个是体现了一个华为，它跟苹果公司一样，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通信，这个特别手机啊通信设备，它保密性特别强，所以它的员工的控制呢，这个几乎就是一个军事管理一样的方式的，这会酝酿着非常大的问题。
好的，我们回到秦鹏先生，秦先生，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想念念几个这个中国网民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华为这个2015事件呢、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网民，他说：“孟晚舟再也不可能赚取我们更多的情感，更多的人看清了华为的真实面目。孟晚舟被捕，举媒喊冤，员工下狱，全网404。”而另外这位网友他说：“孟晚舟一直在打爱国牌，难怪251会引起这么大的反感。这样的爱国，爱的是国家的扶持与利益与共，没有价值的员工自然是不爱的，不值得善待。”另外呢，还有这位网友说自己女儿进去了，高喊自由、民主、法治、平等，而离职员工进去了，删号、撤热搜、404，真是中华有为。我想请秦鹏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个251事件？那么另外刚刚这个我们的蔡先生也提到，这个媒体还有评论的这种公开性和透明性它的重要性，但是在251事件上，我们看到很多微博微信上的相关评论都是迅速的被秒删，那么能够仅存的也只有一些评论了。甚至还有人说，这个孟晚舟事件一年来华为在中国国内积累出来的一些支持，现在也都因为251事件消失殆尽了，您怎么看呢？
首先一点的话，其实华为的这个251呢是利用了就是中共的这个当局它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实际上换句话讲的话，中国的这个大企业越来越像政府，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可以动用国家的这种机器，特别是暴力机器，抓人判人，这个之前我们在鸿茅药酒事件的话其实已经见到过。
嗯，
这个是这种事情是也是实际上是非常多的，真正曝光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少，因为大部分人实际上是被打压了，被屈服了，所以这种。那么华为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是更引起了人的这种气愤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华为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年多的贸易战过程中，实际上是大发了国难财，就是他实际上是利用了这个孟晚舟被抓以及华为被制裁呢，实际上是在全国的这种手机行业是销售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他反而呢侵蚀了其他的这个手机的这种市场。原因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塑造成说是爱国，然后的话呢他这个甚至孟晚舟如何为国家付出，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的是孟晚舟被抓是因为华为跟伊朗就是在做了一些互联网的生意，是用了美国的技术，用了美国的类似芯片和设备，也用了美国的这种国际金融的通道，所以呢就这种情况下他被抓。而就是华为跟伊朗干的是什么事情呢？是煽铁封网抓人，也就是换句话讲，他干的是迫害伊朗人民的事情，跟今天华为在跟中共结合迫害中国人是一模一样。所以，但是呢，对于官方宣传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只是把他说如何为国家利益，实际上是隐瞒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所以，这我觉得是完全是不值得同情的这种结果。那么。各位，这是华为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谈到中国的媒体，实际上可以讲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虽然的话呢，可能过程中会有一些媒体呢在关键的一些时刻，因为这种媒体的员工进行这种我们叫被迫的这种起义或者是义愤填膺的话进行反抗，那么他抗拒中国官方的宣传部门、网信办等等这种下达的这种删帖令，但实际上的话呢，真正的在这个重大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是没有独立的发言权的。特别是当中共的话是要迫害这些某些群体，包括我们讲新疆法轮功之前的学生等等，那中共的这些媒体一定是全部的是一致的这种对外的。那么对于这种华为呢，是因为这件事情确实触及了这种底线啊，就是因为之前你又要把这个人辛辛苦苦被他拉了磨了12年多，然后呢还要这个努力的要让他坐牢，因为如果是这个敲诈勒索罪成的话，33万的话大概是3年到10年这个刑期，所以然后呢又利用了这个涮了中国老百姓一把，是利用了这种发了国难财爱国主义，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令人气愤。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好多媒体是有点造反的性质的，就是他实际上好多在大家在删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是很不积极，甚至有一些的话那么就利用这个时候的话是趁机发言啊，争取这种我们叫更多的关注度啊等等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媒体部分的是造反的，他并没有完全遵从官方的这种删帖，或者是原来华为大家达成的类似这种公关的这样的一些类似一些默默的就是潜意识的潜规则的一些协议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中国的媒体的一个现状。
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然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位署名刘华奎洛克网友说呢，华为251事件凸显在中国是没有司法公平的，因为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一切都要听党的指示办，公检法也不例外。一个党国的大企业华为霸气地指控某人有罪，公安机关就会按照党企的要求抓人。公检法是为党服务的，哪里会管你小老百姓的死活？公检法的官员如果不按照党的指示办事，头上的乌纱帽就不保，甚至自己的性命也会不保。另外这位署名慕容复杂的网友说，华为敢这么有恃无恐，是因为国家最高权力那一撮人给他背书，外交部3天2头帮他吆喝，这还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吗？还有这位署名叫 Gates Todd 网友，他说，一个财务高管被抓，最高当局有必要出面吗？普通企业出这种事情，试试会不会得到最高决策部门的穹顶？任正非和前妻都是军人出身，开始创业时就应该有军方或安全部背景。 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Nanami 的网友，他说对于251事件，中国最后的处理方法一定是将当事人重新拘捕，附上新的罪名，再让他电视认罪，从而来平息舆论的风暴。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再请教我们的秦鹏先生，我们来看一看事件发生到现在，包括华为还有包括当事人李鸿源先生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就在昨天，刚刚我们的记者也谈到，星期一的晚上华为发表了这个声明，在声明里面呢，他是继续强调，他说基于事实对员工的违法行为向有关单位举报，同时呢在声明里还说支持李鸿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其中包括起诉华为。很多人说这个声明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你就来告我吧，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喊话的意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李鸿源呢，他的回应则说大家看看先，我听全国人民的。那么很多人说华为不承认诬告，也没有道歉，那么李鸿源和他的家人要求华为道歉，这个事情会怎么落幕，那么现在怎么样的发展。我想先请秦鹏先生您来看看，您怎么看华为的这个强硬的声明还有李鸿源的回应呢？您觉得这能不能减轻外界对华为的这个质疑和批评？
对华为的这种做法的话，就无异于像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这种街头的流氓，打了人之后的话呢，可能还会说你来告我吧，甚至的话呢还会要求这个被打者的话说，你看我为了揍你的话把我这个脚皮鞋都踢坏了，你必须这个赔我的。这华为现在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有些人的话是从这个公关案例的这个角度话进行分析，说这个人的话这个华为处理的太失败了，你看看如果这个处理的好的话，他应该什么类似道歉啊，类似销声匿迹啊等等这个东西。但实际上的话，如果进一步了解华为的话，会发现呢他这样做他是有他这种深层的原因的。也就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李鸿源这样的案例实际上并不是个例，那么他里边的话呢还有很多很多人的话是有被这种辞职是没有任何补偿的，还有很多人的话呢是也有被这个被关押到这个监狱里边，甚至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人实际上应该是有被死亡的。因为在以前的时候的话，是在我的印象是在澳洲还是新西兰，那个时候的话有一个老外的一个人是
新加坡，
新加坡，对、新加坡啊。所以就说华为实际上干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为什么采取这么强硬的一个做法，是因为第一你如果告是告不赢的，因为在中国包括这种敲诈勒索罪的话实际上是公司是不承担责任的，如果是举原告是公司的话，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他所感谢所尊重的这个公检法实际上是恰恰是他的后盾，就是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华为是根本不在乎的，那么时候说你来告我，那么同时给这些这个其他的受害者是一个警告，说你们来告吧，对吧，我绝对还会以这种强硬的做法来打压下你们，所以不要有幻想说我会道歉啊甚至销声匿迹的这种做法，凝视西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表态。这是他公关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在这儿。
蔡崇国先生，我想听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刚刚我们的记者驻北京记者叶斌他采访了在北京的一位维权人士郭立。那么郭先生刚刚在采访当中他说这个坊间一直有传言或者说有这样的消息说华为有很多的离职员工最后都被送进监狱里，那么最近呢陆陆续续可能是因为担心他们会影响到孟晚舟事件有一些人被释放，所以可能这个李鸿源能够得到释放跟这个也有一些关系。您怎么样看待事件发展到现在华为依旧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您的看法？
华为的这个强硬的反应，这个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刚才这位先生说的，他不只是一个人，在网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资料，就是有很多人有过劳死啊，有很多人被解雇，包括去年一位姓曾的是吧，他被解雇以后他们也这个在网上抨击这个华为。我昨天偶然在一个博客上看到一篇自己在深圳度过了一年多的那种艰辛的过程啊，他无意当中透露的，在牢房里边他大概碰到了几十个华为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资料，就是华为啊在深圳在长岗啊，他其实就离这个公安局不远，这个只是凡是有人要出走或者带着技术出走或者要辞职，这个稍微不听话的就会被抓起来。这其实是 长期以来呀，在坊间都在传说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深圳的，首先看到这个深圳的一些司法机构、公安机构啊，它完全丧失了独立性，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在我们可以这些年的这个劳工冲突当中啊，我们发现，只是在企业里边要发生了劳资冲突呢，这个资方啊，他就不怕，他你闹吧，你闹大了以后，他一个电话打给公安局，公安局呢就派人来就把他们抓走。这一方面呢，他可以不给员工赔偿。他把这个给员工赔偿的钱呢，他是给公安局的。你要知道，这个公安局替华为去其他的企业抓自己的员工，那是企业和华为，他是要给公安付钱的。一些博客，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博客啊，这个这位老兄这位人。这位先生他在牢里面坐了一年，他们吃牛奶呀、还有一些食物啊，就是华为捐赠给看守所的。所以说，这个企业动用公权力来逮捕自己的员工，来解决这个劳资冲突，然后呢，企业给这个公安机关付钱。公安机关很多，公安机关镇压这个工人运动了，它变成一个盈利的一个手段。这个当年在乌坎啊这个冲突当中，在乌坎所在这个镇的书记啊，他专门就承认这一点。所以这个问题，这一次暴露的是一个大的问题，它怎么样解决？它其实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是蔡先生，您刚提到的这许多的问题，确实也让很多人想到，那到底这个251事件或者李鸿源事件，它会怎么来落幕呢？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 Edison Chen， 他说他猜测啊，他说251事件最后大概就是找个背黑锅的，草草了事，对于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怕是没有什么作用了。那么我想请蔡先生一分钟时间，您也来谈一谈，您觉得这个251事件最后会怎么来收场呢？
最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他不会，我不认为这个政府啊都会出面给华为有多大的辩护，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是比较左的人管宣传，那么华为就是资方如此对待员工，这对共产党内的左派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们左说也不好，右说也不好，所以我估计呢，这个事情就最后在通过舆论的控制让它慢慢消声。
是，那秦鹏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个李鸿源事件或251事件最后会是怎么样的收场呢？
我实际上在几个小时之前的话，我看到这个李鸿源他本人是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我现在害怕了，我要回老家去。比如说这样的话，其实我认同蔡先生的讲法的话，他最终实际上是以就是这种受害者的话屈服，然后最后这个消息呢是慢慢的这种淡化掉，然后华为和中国官方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再认错了，因为他既然说是发表了这么强硬的一个声明，其实他们是考虑过了，甚至的话是和这个中共的官方进行了沟通之后，他就是要强压下去，强硬到底，他不可能说再进一步再怎么样了。然后呢，中国的这种热点事件又很多，所以最终呢是会另一个热点事件，然后进一步的冲淡这个事情，然后就这么过去。
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也在为这个华为进行解围。他昨天也在这个微博上面写到，他说李鸿源的遭遇十分令人同情，但是他说呢，他不主张过度的上纲上线，用来对整个华为公司进行道义上的否定。结果就有许多的网友在回批说华为作恶，老胡在洗地。但是呢，我想继续再谈一谈，在华为251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刚刚提到华为的这个财务首席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也届满了一周年。我想请秦鹏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孟晚舟女士呢，特别在12月1号这一天呢，通过媒体，通过华为发表了一封非常可以说是这个用字遣词，可以说有人说这简直就是心灵鸡汤文的一篇文章啊，感谢这个华为员工还有中国网友在过去一年来对她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支持。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对于这个孟晚舟她所谓的遭遇表达了同情。您能不能谈一谈这个孟晚舟她写这篇公开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那么您怎么看中国官方到目前依旧继续的在力挺华为还有力挺孟晚舟呢？
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和华为它实际上并不是一家普通的这种公司，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就从华为创立到现在来讲， 它实际上深度的卷入了中共官方的这种通讯设施的建设，以及呢就是迫害中国老百姓的这种监控设施，还有呢是向对外扩张啊这样的这种4G 5G 等等这种设备的这样一种设施，还有呢一些这种我们叫云，它把它叫做云视频的这种监控的东西，然后呢类似也是在对外输出。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从对内和对外来讲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的话，华为和中共当局实际上是一体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共同利益，对内中国对中国老百姓以及对外的这些独裁政权，以及呢是向这种自由世界的渗透和这种扩张。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就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中共官方会这么的这个支持华为，会这么的这种对孟晚舟被抓等等这些事情的话，这么的这种义愤填膺，乃至于会要抓加拿大人去报复等等这样的。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要观察到的。第二个来讲的话，作为孟晚舟的这个被抓和华为的这种被制裁，中共官方和华为本身的话，它实际上是大发了国难财，收获了是这种我们叫中国老百姓的同情，或者是这种提振这种爱国主义，他把它宣传成是一个美帝国主义的对中国老百姓和中国企业民营企业的一种迫害，是想这个我断绝中国的这种科技公司的这种生存，所以他类似他把它歪曲成这样的一个这种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孟晚舟这个被抓这个事情的话，就成了中共官方的一种我们叫宣传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他给大家洗脑的一个这种代言人，他就要把它宣传成一个爱国主义。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孟晚舟的这种写的东西，我认为他可能是经过了这种华为的甚至中国官方的一些这种检查，或者是华为的这种类似这种文笔这种帮他们去做了润色，甚至这种更让起来看起来更加的这种鸡汤，或者更看起来更加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这么去干。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华为又干出了这种事情，所以其实他这个结果的话效果是大打折扣的。
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Billy Gio 的网友，他说二五一事件背后牵出曝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每个单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细胞，构成庞大的中共躯干，因此单位是中共必须动用资源为他撑腰的基本组织，单位握有动用党营暴力的权利。而这位署名叫鱼次郎的网友呢，他说每当官营企业的阴险手法被拆穿，这种老鼠屎难免臭了一锅粥的说法就会被拿来当护身符，好像有了这种说法，中共每一个人就不必负责了，人民有义务要原谅中国遍地的二五一事件，反观中共对中国人民可就从来不讲什么情面了，直接就动刀动枪的，这种只准中共放火不许中国人点灯的做法只是在加速官逼民反而已。还有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他说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我在一家小公司，当时老板在辞退我前先逼着我签了一个延长试用期协议，随后将我辞退，我一五一十地把老板做的事告诉所有员工，老板当时就想骗我，答应我只要我闭嘴就给我钱，我没同意，他们还威胁我要去告我散布谣言，最后还是劳动局判了他们败诉。想一想，如果不是我当时把延长试用期协议一把抢了过来，我现在也在牢里。还有这位署名叫 James Xie 的网友，他说华为这么大规模的企业不上市，搞所谓的员工持股，并不是钱多了，而是真正的老板和股权结构不敢见光，藏得很深。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四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两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二五一事件，很多人说它对于华为的伤害可能甚至要远远超过于西方国家对于华为的抵制啊。那么华为接下来该怎么走？很多人说，路透社在11月底的时候也报道了，美方考虑要进一步加大对华为供应商的相关限制。而华为的任正非在今天，这个加拿大的《环球邮报》也说，他也考虑要把在美国的这个研究中心给迁走，搬到加拿大去。所以可以说，很多人说华为现在面临的是内忧外患。接下来华为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命运？我想是不是能先请蔡崇国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还有针对刚刚几位网友所说的这种二五一事件，其实在中国各地都有传出，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呢？蔡先生，两分钟时间。
哦，华为呢，在过去呢，在中美贸易冲突当中呢，它其实呢是已经被赋予太多的道德形象了。它好像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啊，任正非啊，以及华为这些的各个老板呢，好像都是圣人一样啊，好像在华为工作呢，好像是进入了这个天堂一样。我觉得这个事件呢，把它那个道德形象在国内呢，就基本上打碎了。那么把道德的这种形象，然后作为一种商业的这个推销的手段，这一点恐怕是要遇到大的障碍。但是呢，你要说它整个一个形这个就毁掉了，我还不这样看。这是有几个理由。一个呢，就是现在它的核心技术嘛，也是吹得很厉害的，那个 G5 技术啊，还什么还有的说法就是说它已经超越了 G5， 现在要上G6 了。那么这样的技术它最后推广到底成效如何？如果成效好，正如他吹的那个样子，那么他的形象是能够维持下去的。这个，如果说 G5 这些东西迟迟推不出来，而且推出来以后呢，还把它的效果还不如 G4 啊等等，那道德上和技术上，以致它就都会变成一个商业上的这个惩罚，那他的问题就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也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如果中美贸易谈判迟迟签不下协议，而且呢这个斗得还很激烈，中国政府还是要用这个华为，那它还是有用处，还是有能力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好，秦鹏先生，同样两分钟时间，这个有人说这个华为251事件让人看到，华为虽然拥有5G 的技术，但却只有0G 的灵魂呢。那么您怎么看华为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处境下，它接下来要如何走下去呢？
华为过去的成功实际上是跟共产党的成功是很像的，就是第一个呢，它是要洗脑，就把这个华为任正非神话，把这个华为的公司本身神话。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他就要这个把这些华为的员工当作奴隶，再去就是这种残酷的压榨。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过劳死啊、996啊、等等这些，就是在华为来讲的话，这个获得低成本，实际上是跟这个是有极大的关系的，他才能够在中国国内，在中国国外的话呢，是华为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低的成本。那么第三个来讲的话，华为它实际上跟中共还很像的，就是什么呢？卸磨杀驴。通过李鸿源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能看到中就是华为在这个卸磨杀驴对员工的这样一种用完就抛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是我觉得是华为一个成功的一个东西。那么但是呢，就这次事件的话，251事件其实把华为的这种本质的东西很多都给暴露出来了，所以对华为的这种塑造起来的道德形象还有爱国主义形象，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但是呢，对它的业务本身是不是会造成直接的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呢可分两方面看。一方面的话，其实在华为的手机这个领域恐怕会遭到一个挫折，会好多人可能会不再买华为手机。但是呢，华为的实际上核心业务它实际上主要是另外一个的这种最重要的是通信设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讲中共的官方的这种电信公司啊，还有中共向海外推广为了这种扩张的时候的话用的这种 4G 5G 的这种技术的公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中共肯定还会力保它，是绝对不会让它去倒的。
好的，
那么对，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呢正在准备加紧呢对华为这种技术和设备的这种输出，它叫扩大的这种对华为技术的这种限制范围，要对更多的这种国外企业啊，更多的美国企业啊，这种限制都不让它再卖给华为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和设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恐怕华为的这种 5G， 华为的等这种芯片的设计发展来讲的话，未来可能会受到影响。
好的，
会导致影响。对，
我们今天的讨论时间因为就到这里了，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蔡崇国先生还有秦鹏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和您来探讨中方突然加码，美中贸易协议是否泡汤，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